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林淑莲。以下文章刊载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9年6月号，题目是资讯大爆炸，撰文的是陈少玲。中美贸易战惊涛骇浪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初一个 Twitter 贴文震撼环球股票市场，中港股市急挫，一周内共损失大约 4.5 万亿港元市值。其后网上 WhatsApp 群组更加流传特朗普的第二则 Twitter 贴文，内容指重新谈判不能接受，更多关税即将来临，香港将会包括在下一轮里面。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及后证实，该贴文并非特朗普发出，全属捏造虚构。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造谣手法背后动机居心叵测。网络年代亦都是资讯大爆炸的年代，人人都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来到发放消息，放炸层出不穷，假新闻、假网站、假受访者，要多假有多假，亦都不愁冇人为你散播出去。下次当你按赞或者是分享的时候，真是咁肯定自己冇同佢哋一起讲大话咩？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不断被假新闻来到攻击，包括被指健康不佳，以及他批准向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伊斯兰圣战分子出售武器。另一方面，又传特朗普被教宗支持。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报告说，这三则假新闻令到至少 4% 的民主党支持者转移支持共和党。而同年英国脱欧公投，英国脱欧派花费270多万的英镑在 Facebook 上面针对特定的人群来到投放广告，对于某种社群发放例如是欧洲难民等等的敏感话题，从而影响选民的立场。然而最令人唏嘘的是，这些无中生有的假新闻最终令人赔上宝贵的生命。去年强烈台风燕子重创日本关西，数千名旅客因为机场关闭而受困。台湾国内多家媒体引述中国网站信息指出，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派出15辆巴士前往关西机场营救受困的中国旅客。相对之下，台湾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就被批救援不力，处长苏启成饱受压力之后自杀。事实上，这些所谓中国派专车去到关西机场接送，最后被发现是子虚乌有的假新闻，纯粹是台北一名大学生的谎言。在资讯封闭的地区，手机更加是接收资讯的主要来源，一些经社交媒体传来的新闻真假无从稽考。印度是 WhatsApp 最大的单一市场，每月有超过2亿活跃用户。2018年间 WhatsApp 不断出现拐卖儿童的假新闻、假短片。当地警方指出，民众在社交媒体例如是 WhatsApp 上面看到虚假的图片和短片，在没有考证消息真伪就信以为真，因而袭击所谓的可疑人士，白白夺去了27条无辜的性命。至于在网上铺天盖地地传来的所谓医学健康资讯，不单止浪费资源，最严重的是耽误医理。2016年一篇有关蒲公英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治愈癌症的文章，就在 Facebook 上面被分享了140万次。但问题是并没有科学研究证明这个是真的。一位研究蒲公英药效的加拿大医生 Caroline Ham 称，他接到不少病人的电邮，表示自己要改用蒲公英疗法，并且停止正规的癌症治疗。Ham 医生叹道，如果他们真是相信的话，就会赔上生命了。假新闻杀伤力无穷，根据多伦多图书馆的定义，假新闻是指那些出现在互联网上的假文章， 故意捏造又或者夸大以欺骗读者，通常是通过点击率来到牟利，在互联网上向公众大力传播。这些假新闻多数出现在社交媒体平台，例如是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等，以及一些假新闻网站，再通过群众点击、赞和分享来到传递，如野火一般蔓延开去。事实上，一般人是难以辨别假新闻的。5月初，一份由加拿大新闻基金会所做的研究报告指出，40%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分不清真假新闻，53%的人就说自己读过一些看来是公正、实质、另有用心的报道。更有85%的人由于担心新闻内容的准确性，因此亦都不确定哪一些政客值得信任。庆幸的是，假新闻暂时看来还未造成对本地社会太大的伤害。加拿大反诈骗中心回复本部查询的时候说，并没有收过有关假新闻的投诉。假新闻害己害人，加拿大联邦大选在即，为了不再代入美国大选、英国公投的假新闻陷阱，晓得分辨资讯的真假是我们作为公民应该有的责任。以上文章刊载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9年6月号，题目是资讯大爆炸，撰文的是陈少玲，我是林淑莲，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